嘿，弟兄姊妹，早安！今天阳光很好，转眼啊，秋天就要过去了，到这个下周二就是要立冬了。这一个秋天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因着神的话而生命有更新呢？或者说，是不是没有能够一直跟着这个语音和读经的过程呢？有没有发现我们读经的节奏开始稍微慢一些？因为呢，不少人来反映啊，我们前边读的有点快，有时候跟不上这个节奏。好啊，那就从现在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一起加油哦！能够在这个冷漠的城市上空，响起上帝话语温暖的声音，无论如何，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陪伴，为此我们深深感恩。今天我们要来灵修啊，撒迦利亚书九、十、十一这三章。这里呢是关乎神国的将来。我们看见在第九章中，上帝借着撒迦利亚先知来提到，上帝要打败从最北边的亚述城哈德拉和大马士革，然后也要让大卫家有新的牧人，上帝要借着大卫家新的牧人来赐福他的百姓，上帝要打败亚述帝国留下来的势力，打败推罗西顿海上的权力，也要打败非利士这个路上的人的骄傲，也要使各地的上帝的百姓能够有归回，因为他必亲自看顾神的家。我们也看见上帝要优厚的对待犹大人，所以我们后来也知道说，马加比起义在公元前166到公元前142年，也的确是给犹大带来复兴。但是呢，最终我们也发现说，神的百姓并没有忠实的来回应神。所以尽管啊，神借着亚历山大大帝毁灭了列国，亚历山大大帝呢也没有毁灭耶路撒冷和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但是神的百姓并没有一如既往的真正的回应神。所以呢，到了公元前63年，犹大也最终还是沦落为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面对着将来这样的一个局面，上帝怎么样来展现他弥赛亚国度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使用了一位骑着驴的犹大的君王。我们当然也知道说，这一位公义的施行拯救的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王一般是要骑着战马，那在这里这一位王却要骑着驴，一方面表明战争已经结束，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位王的谦和。所以战争结束，他带来了和平，他自己谦卑，不愿意来耀武扬威。但是呢，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柔弱的谦和，恰恰比人所有的军事力量更有力。因为这一位王带来了公义和平，不是靠武力，乃是靠神力。而且他的王权成为一种宇宙型的王权，扩展到全地之上，也真正带来神子民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一切呢？一方面因为这是神来的王，另一方面是因为神与百姓立约之血。这里当然都指向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也成了我们的王。所以上帝竟然可以攻击希腊，攻击一切抵挡神和审判列国的那种力量。 神呢也必然的会显现在神百姓的国土中，也能够给百姓带来圣洁的喜乐。所以受造之物更新，神来牧养他的群羊。所以从第九章上帝应许的弥赛亚的王所带来的公义和平的王权，我们到第十章就可以看到神聚集他的百姓归回，要赐福给他们，他的恩慈何其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他降下春雨，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赐下各样福气。那在这样的赐福中，我们也看见上帝要来审问犹大王室的领袖，因为他们没有能够真正的牧养群羊，也没有完全仰赖神的恩典和能力。所以上帝强烈的重申他亲自要牧养神的百姓，他要吹哨子来使用外邦的军队来掳掠和审判那些不能尽职尽责的领袖。所以上帝在这里特别说啊，他要领着他的百姓再次出埃及，也使他们经过苦海，击打海浪，然后使列国的骄傲受到审判，而一切信靠他的都得以坚固。看到没有？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中，常常是跟出埃及连在一起的。而基督对百姓的拯救，被先知们描述为是再次出埃及的事件。我们就更可以看到旧约和新约在这一点上的一致性。所以到了十一章，上帝要审判列强，也特别让我们看见神百姓的牧人也在神的预言之中。在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呢，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它的主要意思还是比较清楚哈。我们呢就看到说，有人被呼召担任以色列中心的牧人，也做以色列的王。他带着两根杖，一根呢代表恩宠，一根代表联合，也就是这里所讲的荣美，荣美就是恩宠的意思，另一个连锁就是联合的意思。这是给被掳的百姓的礼物。这个比喻呢，可能是指大卫的祖孙所罗巴伯。哈该呢与撒迦利亚称复兴的祝福是从他开始的。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弃绝了这位忠心的牧人，对待他如同对待卑贱的奴隶，把他给贱卖，如一个奴隶的价格就是30块钱，因为当时一个奴隶的价格是30块钱。结果呢，上帝就撤回神的恩惠和神百姓的联合。这里可能是指说归回的人不能忠心的跟从所罗巴伯，也不能够一如既往坚持重建和灵性的重整。所以注意力呢就转移到一个愚昧且无用的牧人身上。这一位牧人并不关心以色列的百姓，他取代了百姓所弃绝的牧人。神宣告这一个牧人有祸了，因为这王终必灭亡。这里说的或许是压迫神百姓的外族领袖，或许是所罗巴伯之后的以色列领袖，可能是指那些在马加比战争以后短暂的独立期间治理以色列的领袖。毁灭呢终将临到这些人身上。而且呢，我们也看见上帝来审问了以色列百姓之后，必然呢就会来自己亲自做以色列的牧人，因为以色列百姓把他们的牧人啊给那个贱卖了。所以透过十一章我们就读懂了新约。以前啊，我们老觉得犹大30块钱卖了耶稣，在我们的理解中啊，就认为说30块钱应该是很多的钱。 但是从整个圣经的上下文，你从十一章就看得很清楚，就是30块钱在这里的语义啊，是一个奴隶的价格，是贱卖的意思，也就是上帝指定了牧人给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并不珍惜，他们把领袖给贱卖了，把上帝给他们的恩宠和联合都给贱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更可以看到上帝他如何早就安排了对主耶稣命运的描述，使我们更能够来读懂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这一件事件。在这里倒是给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美好的，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一方面把基督看得非常荣美和贵重，另一方面也要提醒说不要把基督给贱卖了，因为世世代代这是神所指定给我们命定的福分，若我们不能够来真正的回应他，也就会受到他命定的审判。当然把基督贱卖这样的事情在不少人的生命中常常发生啊，也许他本来想来参加聚会，但是呢有人约这个人去打游戏，他就因这一个非常单调无聊的游戏，只是靠着刺激和杀人来给人提供虚拟的乐趣的游戏，就把基督的聚会给贱卖了。有的也许只是为了一个很卑贱的工作，也可以把主日给出卖了。有的也许只是为了个人的一点点好处，就宁可去拜偶像，而不愿意来真正的亲近神的仆人。所以呢，也常常是把上帝给的机会给贱卖了。很多时候犹大出卖耶稣的情景在我们生命的选择中啊，也常常会临到我们，我们也常常是把基督的宝血看为轻贱。所以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啊，说你们是基督的宝血重价买回来的。但是呢，哥林多教会有的人竟然去找妓女，因此保罗就说，难道你把基督宝血看得这么便宜吗？你要让基督跟妓女立约吗？也就是既然你的身子、你的心灵、你的一切都是基督用宝血买回来的，为什么还要看得这么便宜来出卖自己贵重的身体、圣灵的殿给妓女在那边淫荡和占有呢？我们多少时候是如此的轻看上帝所给我们的，却自己来渴望建立自己的淫荡放纵的王国，这岂不就是来贱卖了基督吗？所以加尔文说呀，我们常常是重看魔鬼的仆人，但是却轻贱耶和华的仆人。不少时候这样的情境啊，在人的生命中是容易常常上演，所以也求神特别恩待和怜悯，使我们能够来重看基督和上帝借着教会给我们的贵重的恩典，而不要跟这个世界抛媚眼，把基督和教会给贱卖。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特别里面的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读撒迦利亚书9到11章，让我们借着这3章圣经更深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你让我们看见你会做王，带来公义和平，也让我们看见你也会做百姓的牧者，亲自来让基督做百姓的牧人。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动摇，做错误选择，把基督给出卖了。 主啊，就求你饶恕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彼得而不是做犹大，也让我们能够回来并能够来重看基督和基督立约之血。主啊，就求你引领使我们归正和复兴。以上我们诚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